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吗？好，好，我们来祷告。好，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如果不是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主，我们实在是何等可怜的罪人，而且今天也根本不跟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主恩待我们。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实在是让我们心能够在你面前谦卑服服。主啊，因为每一句话都带着你自己的生命的力量，主，让我们可以领受而且遵行。求主帮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十多年前，2015年9月8号，这个有一架 British Airways， 就是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这个Las Vegas 起飞，要飞到英国的伦敦。那么这架班机呢是波音777按照这个波音777的规模，这个飞机呢大概可以做到平均300到400人就是平均超过350人单次的这个航行。有那么多的乘客，那么结果这个飞机呢就在跑道滑行，还没有起飞之前呢，就是左边这个引擎着火这是一个相当紧急的一个状况，所以机长立刻就是停下来要求大家疏散要求大家疏散。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翅膀上面这个火越烧越旺已经靠近这个机身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文章里面说呢，他们看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在飞机机舱的里头，每个人就在抢自己的行李就是知道要出去可是呢就是蒙着头，就是把打开上头那个舱盖对吧，就是把自己的行李这个拖出来那么这个把所有的那个 cabin attendants 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紧张。那么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他们的规定一架飞机当有这个状况的时候，疏散时间全部出去，不管多少人，这个散就是分就是要到这个机舱外头去。你们知道多少时间？规定多少时间？只有90秒，只有90秒。然后呢，在那个状况当中，他们有算就是后来估算，就是假如一个，因为每一个乘客对吧，他要把他打开上头那个 compartment， 要把自己行李拖出来有的时候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一挡在那里，后头人全部就挡住，全部挡住。那假如一个人要花5秒钟。拖把自己的行李找到，然后走出去，就算5秒钟，5秒钟是非常快的，恐怕根本不止。那么一架飞机350个人，假如一半时间170个人要这么做，就要7分钟。你想想看，90秒跟7分钟的差距有多大。那么所以有一个退休的机长他说，每一次当我们碰到这种事情，在那里大叫请大家配合的时候，他说我们只有摇头，我们只有摇头，因为没有一次例外，几乎人人都是如此，看重自己的 carry on， 看重自己的行李过于自己的生命。哎呀，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假如我们自己真的碰上了一架这样的飞机，你得就是要疏散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放在今天的这经文里头，刚巧就是非常的好的配合。这个马可福音8章，我们刚读过了，8章30节，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能够抓住什么呢？人的一生到底要抓住什么东西呢？人到底可以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生命呢？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啊，耶稣这些话的重要对象就是他的门徒啊。当然耶稣也是把这个话说给周围人听的，那么但是他特别关心他的门徒，那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真实要明白啊，这个到底信主是跟随他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的命跟这一个一件的行李的差距，我们可以去分辨吗？还是我们会抢行李在先，看重自己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还要重要。所以我们看两个哈，今天的经文我就讲这两方面：认识主要长进，跟随主要舍己。认识主要长进。那么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哈，放在这儿，弟兄姐妹自己过目。好，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加利利近，这个大概是北边吧。那么再往北一点呢，就是所谓的黑门山。那在旧约时代，它是一个拜巴利的中心啊，所以偶像非常非常之多。那不只是许多迦南地的外邦神的偶像，还有一些传说中的希腊神也都在那儿。那特别山上还有一个希律王的兄弟，就是腓力为这个罗马皇帝凯撒啊所建的一座庙。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去啊以色列的黑门山，那个这些的历史遗迹全部会呈现在我们眼前啊。我跟师母是去过的啊，我自己去过两次啊，看到那个景象呢，你会非常的叹息啊，当时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异教环境里头，非常强烈的拜偶像的环境里面，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好，他先问：“人说我是谁？”那他们说的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呐、啊，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呢，就是先知里面某一位吧。那么，然后耶稣又问了：“那么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呢，经常是门徒的发言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立刻回答：“啊，你是基督。”哎呀，这非常好吧？是不是啊？是标准答案啊，标准答案对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异教充斥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我想彼得的宣告就是说明呢，主耶稣的光要临到这个外邦异教之地，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地区，还有呢一切行走在啊这个黑暗之地的人啊，这是彼得，我想他可能有这个意思。那另外呢，黑门山一带啊，雨水露水非常非常的充沛啊，非常的充沛啊，在那里我们看到那个河哈、啊、哦，真是水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而且黑门山是约旦河的这个河水的主要的来源啊，源头。所以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啊，带出了两个意义，一个刚才说了基督是世上的光，另外呢也说到基督是生命的活水。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啊，显明了啊主耶稣他的身份，还有他要带给世人的一些的生命的福分。那么这一段事迹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刚刚好在全本的马可福音当中的中心位置，那么象征了耶稣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呢达到了最高峰啊。但是耶稣呢，他也就是啊，他也知道自己上十字架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迫急。那如果我们留意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是后来的这个服事路线，我们就会发现他明显的渐渐往南走啊，渐渐往南走，经过加利利，然后就进入了犹大地，他面向耶路撒冷啊，就是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耶稣带领门徒啊，其实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啊，耶稣也实在是带领他的门徒们一起服侍了，也走了一半啊，刚好过了一半的路程。那主耶稣真的希望门徒能够明白他们一路跟着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啊，到底能够带给他们有多少的帮助，他们明白吗？ 他们真的明白吗？因为那个时候啊，耶稣也知道，我们这个根据啊圣经我们读过的话，我们都清楚，当主耶稣复活离开以后，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传福音的责任，啊，那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可以说我觉得主耶稣呢给他的门徒出了一次的期中考啊 ，midterm， 啊，看看他们到底懂得如何。那么弟兄姐妹，彼得答案确实是标准答案吗？确实是标准答案吗？表面上是，可是不是，可是不是啊。当彼得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耶稣是，就是说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其实他是按着一般犹大人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来回答的啊。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大卫王朝，甚至包括所罗门王朝的辉煌时代。那他们盼望有一天神会兴起一位大卫的后裔来执掌王权，在地上重建一个所谓的按着神的公义所治理的国家。那但是呢，尤其啊，旧约的历史啊，他们啊，我们也看见哈，他们也都清清楚楚，这个让这个梦哈破碎啊，神的梦让他们破碎。那北国，所以因为北国以色列啊被后来被亚述所灭，那么南国犹大又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呢又有波斯人啊、希腊人、罗马人一路下来统治他们。那么犹太人不但没有国土，连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自主权也完完全全的丧失。于是呢，他们就把弥赛亚国度这个概念哈、这个思想的转移到一个所谓的超自然的领域去。什么叫做超自然领域去呢？就是希望上帝亲自介入历史啊，用神的大能来在地上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那在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文献里面啊，在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呢，就是发现从那些的文献里面发现他们充满了很多的血腥报复那种的概念啊，就是强调了民族意识啊，很多的暴力的行为，就是恨，就是外邦人统治他们这件事情，他们是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希望上帝有一天呢，他亲自啊，用超自然的这个能力介入历史，带领他们能够经过流血战争然后得胜，进入所谓的弥赛亚的国度。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当这个耶稣哈、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等弃绝，而且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那么这个事情从耶稣的口中讲出来，对这些门徒来讲简直是一个异端思想，好，根本不可能接受。他们不相信这样的话耶稣竟然会说出口，所以首先提出抗议的就是彼得，好，首先提出抗议的就是彼得。那么第33节，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这个耶稣表面上是责备彼得，其实他是在责备所有的门徒，因为他们是一气，都是这样子，都是那个概念。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这个经文我想我们也挺熟悉的。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提到撒旦啊？是不是有一点奇怪？是不是有点奇怪啊？那么其实我要说，以前哈、之前我在讲台上面，在这里我也有说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这个话啊，很自然的说明了一件真理，就是如果不愿意顺从神，你肯定顺从撒旦，啊，不愿意顺从神，你就自然 自然，不用勉强，你也不用去思想，你很自然的你就顺从了撒旦，没有第三个选择，没有第三个选择。我想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年不断的，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说，假如我碰到一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问呢，哎呀，这是神的意思呢，还是魔鬼的意思呢，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对吧？我们总觉得这个三个哈，神、魔鬼、撒旦，我啊，就看是谁的意思。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只有两个选择，没有中间的选项啊。但是我们最喜欢站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上帝的道路要付代价啊，这真不容易啊！啊，神的话要好好的听进去，还要行出来，不容易啊！这个不要，我最好不要。但是呢，仇敌这边当然也不行啊，对，那是灭亡的道路，我当然也不要。那么中间最好，是不是啊？让我自己觉得很合适，最舒服，我就站中间。我就站中间。那么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我们必须清楚，非常清楚的明白，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中间选项，从来没有啊。这个经文我们从前看过了，马太福音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偏偏就没有中间不宽不窄的路，没有不大不小的门嘛。但是我们就是自然而然，我们就觉得这两节中间，我要放，把自己放在这个中间，放在这个中间。弟兄姐妹，你放中间就是一个随从撒旦的一个计谋了啊。还有一节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启示录13:18，我们常说兽的数目，魔鬼的数目，有个数目就是666啊，有吧，听过吧 OK。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兽的数目没有错，可是这也就是人的数目，你看到吗？如果不在主的里面，人跟兽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第三条路。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弟兄姐妹，美国跟加拿大的边境很长吧，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境的线上，我们买一块地盖个房屋，一半住美国一半住加拿大吗？没这回事，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都不可能。我们现在在多伦多，你说我一半住什么，住 Marken， 一半住这个 Richmond Hill， 有这个事情吗？不可能，没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件事情，人从来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生命，我们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自己，你没有权掌管的。如果你愿意跟从耶稣，耶稣是你的主，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在主面前承认的。如果不是在主的里面，你就在魔鬼撒旦里面，你不可能自己找个对方站在中间，没可能，没可能。人从来不是自己的主人。我想我们都很记得哈，马太福音4，耶稣就是记载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故事。其实魔鬼呢，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对不对？当初他这个让耶稣受试探，就是要耶稣不需要好像顺服神去上十字架嘛，对不对？你何必走这条苦路啊？你要这样子，太不值得了吧？所以呢，魔鬼是怎么讲的？假如你拜我，我就把我世界万国的荣耀都给你啊，那么你弥赛亚的国度不就成了吗？但是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那么当时耶稣斥责撒旦，撒旦退去吧。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弟兄姐妹，这两者一不一样？有没有一样？很像，但是不一样，但是不一样。那么重点是耶稣在责备彼得，其实在责备所有的门徒，提醒他们真的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那这是消极面，积极面呢就在这个退我后边去。英文说 get behind me， 好，到我后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来效法我，来跟随我，好，包括我怎样胜过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你就是来学。弟兄姐妹，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读的啊，有这个前面那段经文哈，我们从二十七节读的前面这段经文，大家看一下，我们没有读啊。这里呢提到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但是很奇怪，在所有的福音书里头，有关耶稣医治人这个疾病的事情，似乎呢在这里哈，这个耶稣医治这个瞎子是最没有能力的啊。为什么？因为医了两次，因为医了两次。第一次这个耶稣医了他以后，他说他看见了人，但是他们好像这个树木行走。然后耶稣又医了第二次，他就完全看见。哎，弟兄姐妹，主耶稣需要这么麻烦吗？他真的这一次非常没有能力，只能够一半医治一半，然后第二次再医治一半吗？是这样吗？弟兄姐妹，耶稣他是有权柄的，他当然可以一次就把这个瞎子医好。那么为什么好像这一次他用了一个渐进的方式，其实非常清楚啊，照上下文连在一起，我们就看见，因为主耶稣就是用了这样子一个事情，联系到什么？门徒们他们眼睛就只开一半，跟耶稣走了一半的路程，哈，还有一半。我刚说了哈，这段经文是刚好马可福音的中间，所以耶稣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呢就开了一半。你根本没有完全明白一半啊！基督是谁？你只认识了一半。所以在第三十节呢，当彼得回答耶稣你是基督之后，耶稣就禁止这些门徒，你不要告诉别人，你们不要去告诉别人。哎，弟兄姐妹，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嘛，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就只是一部分而已。那你出去传讲基督时候，不是把人把带偏了吗？不是把别人带偏了吗？那好像就是圣经也讲的，耶稣也说的，那岂不是瞎子里瞎子，一起掉在坑里头去了？那你干嘛？你还没有真的认识我，你不要去随便说。如果没有十字架，弟兄姐妹，哪有福音呢？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十节，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是渐渐多知道神。好，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话。好，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你是必须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有长进的，好，不断不断不断有长进的。那么门徒那时候就只认识一半。彼得后书这边，好，也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好，认识主，经历主，是不断不断的需要晋升的。很多年以前哈，有部电影叫《Narnia》，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吧？那很多年以前了。这是C.S. 路易斯的作品啊，改编成的电影。那这个《Narnia》这个故事里头呢，有一个女孩啊，她叫 Lucy， 非常可爱的女孩。 那那群的孩子们，他们就在这个丛林里面就认识了那个叫做阿斯兰，就是那个狮子哈，有一头狮子。那么他们过有很多的对话，他们认识这个狮子，他们觉得非常的喜乐。那么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就这些孩子离开，跟这个阿斯兰就离开哈，离开以后大概一年多啊，一年多，那这群的孩子又回去这个树林去找这个狮子啊，阿斯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事情都变了，然后啊，他们也似乎在里头这个林树林里头稍微有点啊迷了路哈，转来转去，那么后来终于又找到了这个狮子啊，阿斯兰。那么在这个时候 ，Lucy 啊，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呢，哇，她就非常非常高兴，就奔到这个狮子大狮子的面前，就抱着她，然后把她的这个头啊，就埋到这个那个狮子有很多毛是吧？那叫什么东西？那个 mane 啊，她就把头埋进去哈，埋进去。然后就跟这个狮子有个对话哈，有个对话啊，这个对话就很有意思了。他就说：“哎呀，阿斯兰，我们那一年多没有见面，我觉得你变大了，好，我觉得你变得比以前还大。可是这个狮子哈，阿斯兰就说呢，其实不是，因为你长大了，好，因为你长大了，就看我变得比较大。”哎，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话对吧？是对还是不对？不对吧？是不是？这个狮子的体型就是这么大，好，我想小孩子看大人要这样看，是不是？当他们有一天长到跟我们一样，甚至还要低头下来看我们，好，我们其实在他眼中就变成应该是比较小一点吧，好，是不是？可是这个对话就很奇怪啊。那么这个卢西就说，我觉得你变大了。然后这个狮子回答，是因为你变大了，我没有变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典，主的丰盛，我们越是成长，我们就发现它越是丰满，无限量的丰满，懂吗？好，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一直记得有一个教授哈，我上他的一个神学的课程，他就提到一件事情，我分享给大家。他说哈，我们认识主就好像一个倒三角，哈，倒三角，这个两条线这样的，无限的往前拉，可是后头是没有横线，就是两条线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延伸。他说，我们认识主对。你越是往前走，你越是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角度，这个宽度就越来越大。弟兄姐妹，这就是认识神的道路。因为主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越是认识他，越发现他的无限。越是发现它的丰盛，非常奇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好，彼此鼓励，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在主里面不断不断不断的认识神，不断不断的去经历主，因为它太丰富，太丰富，不是三言两语，就是一点所谓的理解就够了，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跟随主要舍己。耶稣说，34到36节，他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跟他们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好，这个经文我们极其的熟悉，极其的熟悉，但是 也可以说我们距离相当的远啊，包括在内，包括在内。那这句话当然是说给门徒听，其实不只是这样啊，说给也包括说给他们周围的人啊，因为耶稣所到之处总是有许多人跟着，当然也是说给我们今天这些信徒所听来听的。我们说刚才哈，刚才我们说耶稣责备彼得哈，其实是吩咐彼得退我后边去，好，那个是命令句，退我后边去。常常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信主的心态就是怎么样呢，我们想觉得主啊，你退我后边去比较好， OK， 你退我后边去比较好，而不是我们退在主的后边，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向神求呢，就是求有需要，我们自己有需要，主啊你听我的祷告，我有困难。好，刚才有弟兄姐妹带我们做这个认罪的祷告，在灵圣餐的时候也都提到，确实好，我们都有这个心态了。好，向神求不是不对，向神求不是不对，那但是不要落到一种什么好像拜偶像的心态里面。好，这个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真的得罪主。好，如果我们真的很顾念我们自己的需要，反过来我们也需要非常顾念神的心意。好，要顾念神的心意。舍己英文是 deny himself 或是 renounce himself， 有一个是非常的有趣哈，这个舍己这个舍动词啊，这个字根跟后来彼得不认主是同一个字。好，我是说字根的部分，舍己的舍跟彼得后来好，在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八节，彼得不承认啊，不认主，这个跟这个不承认是这个字根是同样的，是同样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有过这样事情不认主吗？有过吗？我有啊，我有。以前年轻的时候，实在是信心不太坚固，我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有点羞耻，而且我也不敢在人的面前做谢饭祷告，啊，就是这样，闭个眼睛两句，反正也不出声，就算了，就过去了。啊，后来我为这个事情真是求主怜悯我，啊，来改变我。但是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常常还是这样，也求主真的是来鼓励我们啊？但是保罗有讲吧，哦，对，我刚刚这个要 OK， 这个时候漏掉了。所以不认主的意思，好，哦，你想想这个逻辑过来，舍己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不认自己，就是要不认自己，不认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所以从这些观点来讲，舍己就是看自己为羞耻，因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耶稣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一个判自己是罪人的意思。只有罪人要背十字架嘛，在那个时代，对不对？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来判自己是个罪人的意思。那在主耶稣时代，所有被钉十字架的罪人，包括耶稣自己，都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去的，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出去。但是那今天呢，那无罪的主却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因信称义，能够在主的面前不再是一个可怜的罪的奴仆，而在基督里能够有生命的自由。 但是在我们的心态里面，我们真的因为要就是因着感恩，就是常常的回到一个情景，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彻底该死的一个人。所以舍己的根本，舍己的根本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然而反过来呢，今天十字架能够成为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愿意来跟从主。那这个基本的概念啊，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再说一次，舍己就是不认自己，舍己背自己十字架，就看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罪人，我们就是需要被上帝来救赎，不断不断的更新在主的福音的里头啊。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就说，基督徒啊，你是已经是个基督徒没错，但是你天天都需要再听福音一次，每天都要再听福音一次，提醒自己。我想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要紧，很要紧。疫情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好，已经过了很多年。我记得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在这个温索啊，在 Ontario 的温索，有一个护士，那他很，我觉得他很能干啊。礼拜一、周一到周五，他在温索那个，他是一个护士，所以在温索的一个医院里面做事，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 weekend 的时候，他可以过这个边境到 Detroit， 好，在美国的那个底特律的医院里面再做一个 part time， 啊，很厉害，好，很厉害。那么结果我就记得在这个疫情里面呢，就说呢，说他后来因为实际上有一段时间美国的疫情比加拿大严重的多，啊，严重的多，所以这位护士呢，他就放弃他在温舍的医院的工作，全心的投入在 Detroit， 好，在那个医院里面服侍那些的 COVID 的病人。啊，弟兄姐妹，这不是太傻了吗？危险呐，危险呐！他不怕被传染吗？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哈，我在新生命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也特别求主保守这个医疗人员的安全，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祷告啊，有很长一段时间。那弟兄姐妹，这位护士，他是加拿大人啊，他放弃周一到周五温索医院的工作，然后全心投入 Detroit 去救美国人，为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职责，那是他的，那这个应该怎么说？做护士的一个 calling 吧，一个呼召吧。我觉得很佩服，我觉得很佩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别人啊，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认识神，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很要紧。那么，但是信主以后，是不是？就求一个有主看顾的生活，啊，因为主听祷告，因为我们的祈求，所以我们说有平安有喜乐，那这就算很完美了，是吧？啊，可是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我们也会落到一种的情况里面，就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有耶稣同在的一个 comfort zone 舒适空间呢？那或者是说？就是啊，有耶稣同在，比没有耶稣同在好得多了吧？然后有耶稣同在康复中，我就安安稳稳的过我的日子啊。有事情需要向主求，啊，主会这个听，然后有一天上天堂。弟兄姐妹，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哈，因为这段时间刚刚说到疫情， 我想大家其实真的都会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啊、这个百业萧条是吧，物价上涨，因为这个供给来源受到了一些的拦阻啊，受到拦阻，然后呢疫情过了，这个川普上任搞他的这个关税游戏啊，到现在他都还在搞，又上涨，物价又上涨，再加上伊朗的战争啊，我觉得可怕，这个油价我看快到2块钱了，差不多快了，不断的上涨，就在这几年。以前我就想到以前哈，我们说哎呀末世的现象就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说的哎呀国攻打国啊，民攻打民啊，所谓的到处饥荒地震，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讲，那也是事实啊，也是事实。但是我发现现在哈，有一节经文对我来说哈，我觉得了哈，真的已经应验了，非常清楚的应验是什么呢，启示录6章5到6节啊，这边是约翰看见那个异象啊，他就说我看见第三个活物啊，然后他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啊，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这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1000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哦，你一天的工资1000银子，你就只能买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最后绕了一句话，不可糟蹋，你不可糟蹋，没有机会糟蹋了，再糟蹋没得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世界就继续不断的朝着启示录的预言发展啊，弟兄姐妹，耶稣来的日子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分得非常非常的近。好，现在伊朗是打不完的，对不对？好，我们也不敢随便说啊，这个中国的兴起诸如此类，其实圣经有说的啊，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我想我也在这里说过一句话啊，就是人的计划不如上帝的一句话啊，特别在疫情之后，各行业啊都要改变，政府的计划改变，个人计划、家庭计划要改变，弟兄姐妹，教会也需要变吧，在疫情之后都在变了，没有不变。那这也说明呢，我觉得这就是神的计划啊，这就是神的计划啊，要让我们这个再次思想我们跟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第38节耶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从这个天使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那主耶稣的话在这里很明显，我们不要就是好像把主的道当作可耻，反而要刚强壮胆为主做见证啊，起来传福音啊，因为在主来临的时候或是我们被主接去的时候啊，可以向主交账啊，因为荣耀不在地上，真正的荣耀不在地上，在天上。希伯来书里面说了一句很要紧的事情，有一件很要的事情，所有的实体啊，实体的东西在哪里？在天上。实体哦，实体的东西全在天上，地上呢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影子啊。我觉得圣经太多的地方我们要仔细的思想，去好好的调整自己跟主的关系，哇，所以弟兄姐妹，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但是恩典不能让我们觉得平常， 就是不能把恩典当作平常，恩典是宝贵的，这是耶稣用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才能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有几点在这里也许做个结论。第一，信主不是为我们创造一个有耶稣同在的舒适空间，信主是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看自己为耻，但不以福音为耻，来跟随主，来走向十字架荣耀的道路。第三，千万不要随从撒旦的计谋。好，你如何分辨？就是熟悉神的话语，不要随从神撒旦的计谋，很要紧的，专心顺服神，跟随他。好，因为主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非常非常近。亚弟兄姐妹，回到我开始所说的那个故事，假如你在一班飞机也需要疏散的时候，飞机着火，你要抢救行李还是救自己的命要紧？好，我们自己思想，我们自己思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真是定睛仰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好，我们非常的需要主你的鼓励跟帮助，主，求你让我们的心眼不断不断的被打开，而不断就能够让主的这个生命的亮光充满在我们里头，能够认定我们所跟随的对象，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